啊，哈利路亚！我们各位十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荧幕前面的都大家平安哈！感谢主，我们进入第三个晚上的宗教教育周的专题。今天晚上要跟大家来做分享的题目是读经祷告的另类好处。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内容会比较轻松一点哈。我们前两个晚上都是圣经翻很多，那我们今天晚上会提到另类好处呢，就是圣经没有记到的好处，但是却是好处哈。那读经祷告，当然从圣经看起来，我们可以从当中得到许多的神额外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可以先翻开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但命令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主耶稣爱我们啊！他在《生命记》里面提到说，他像带儿子一样，养育儿子一样来带他的百姓，所以他也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来看顾我们。那既然是父亲，父亲就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教，一个是养，所以也要教，也要养。养的部分是神会给我们的生活不虞匮乏，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就可以得到意外的平安。那教的部分呢，它就是会给我们规范，给我们命令，给我们诫命，我们要去遵守。那这些命令呢，其实总归就是爱。它其实告诉我们说，哪些不能做，哪些可以做，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好。但是我们常常会在规范中会有觉得束缚，信耶稣怎么这么多规定，为什么不能做这个？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但是命令总归就是爱。就好像说，这个政府呢，要求在车子里面前座后座都要绑安全带，但是后座的人常常不会绑安全带，没事就没事哈，万一出车祸就很严重，所以这个命令呢，其实它总归就是爱。那我们在防疫期间也有很多规范，我们今天就遵守这个命令所以室内不超过50个这个命令呢，总归也是爱哈。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会用读经跟祷告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在科学上另类的好处小弟想说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哈。那第一个我们先分享就是祷告的好处。那祷告除了可以蒙神垂听以外那另外呢，祷告的好处就是可以跳脱框架。那我们昨天有翻到马可福音11章19节，它的句子很短，就是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所以我们祷告必须要每天祷告。那如果按照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五祭这个燔祭呢，是早上要献燔祭，晚上也要献一次燔祭，所以一天至少有2次的祷告如果从五祭来看，那我们一天要3次、4次或是不住的祷告当然更好所以这个祷告呢，其实都是让我们跟神紧密的结合。那这个耶稣出城去当然就是去祷告。那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没有翻到的经节，我们请翻开路加福音第6章，路加福音6章12节，路加福音6章12节，这里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这个地方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感觉。今天耶稣他整夜祷告神，做什么呢？13节，天亮就 差了挑选十二个门徒。好，然后这十二个门徒呢，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耶稣整夜祷告，所以祷告是从神那边可以得着力量，可是我们的祷告当然要有正确的态度跟方法。好，那这地方我们要学习的祷告的态度啊，就是耶稣在选十二个门徒是祷告一整夜。哦，看到这边，哦，我个人的感动是，我们今天在挑选事工干部有没有整夜祷告神。好，我们有时候在选举啊，教会里面选举，来，我们现在要圈选，我们现在一起跪下祷告，然后祷告几分钟，阿们，起来，好，现在请圈选。我们没有整夜祷告神，那是因为我们比耶稣还厉害吗？好，所以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好，每次看到这边就觉得很值得来警惕自己。好，我们平常就是要祷告，耶稣留下来的榜样就是整夜祷告，而且耶稣他的祷告呢，他选了十二个门徒，那这十二门徒应该要一时之选。好，今天我们施权教会要找负责人，也绝对是一时之选，那何况是耶稣他要完成人类的救赎，他的 team 一定是，不要说惊奇四超人啊，绝对也是要最优秀的。那我们把这些名单念过，你就会发现怎么才这样，而且里面有一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好，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尊主的名，要顺服神的旨意。好，所以整夜祷告神，耶稣整夜祷告神，选十二门徒，然后其中有一个犹大，耶稣难道不知道犹大要卖他吗？所以很好奇耶稣晚上这个彻夜祷告是在祷告什么。所以这个地方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在祷告上可以下的功夫。也许呢，耶稣的祷告是祷告到我接受神的旨意，我们常常要祷告到神接受我的想法，可是耶稣留下反而是祷告到我接受神的旨意。也许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这张名单出来，好，那个十二门徒名单，好 ABCD 这样下来，那耶稣看到说，啊，里面怎么有一个犹大，啊，这个不是要卖我吗？难道他不能当一个普通人来卖我吗？啊，祷告到最后呢，要祷告到耶稣说，啊，主啊，不要照我的旨意，乃是要照你的旨意，阿们，天亮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祷告所下的功夫。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就谈到祷告的另类好处。祷告的另类好处就是会进入一个发散思考模式，它可以跳脱框架。我们今天在座或是荧幕前面的人，如果你曾经是一个讲道领会者，当你在想圣经的道理，你在组织一篇讲章卡关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动作？我们会坐在书桌前一直想一直想呢，还是跪下来祷告？好，我们很多的答案就是跪下来祷告，很奇妙，祷告完答案就有了。这个呢，除了神的灵的感动以外，那这边也要跟大家介绍，它叫做发散模式。什么叫发散模式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算数学、解理化、背英文这些动作呢，都是专注模式。专注模式就是你会用你的经验去思考这个东西要怎么记。那其实我们所学习的过程都是建构式教学。建构就是你要有第一个基础，然后你才可以在这基础上再盖上去。所以你要去找你旧有的资讯，把你新的东西呢跟它做关联性，关联到了，然后就可以记起来背起来。但是呢，久了之后你就习惯某一个思考的网路，脑部的神经。但是有些问题转了老半天转不出来，就必须要休息一下。 像爱因斯坦，他想不出来的时候，他会起来拉小提琴。他就是从专注进入到发散模式，发散就是放空。我们有时候要放空，可是不能整天放空。我们在学习的东西要学，要专注放松，专注放松，然后你的学习才会好。所以发散模式是一个跳脱框架的模式。那在科学上会讲到发散模式有三种，它叫做三个 B， ABC 的 AB 的 B， 三个 B。第一个 B 叫做散步，其实散步是搭车啦，搭车它就是 bus， 公车那个巴士。那第二个是洗澡，叫 bath 就是洗澡。然后第三个睡觉是 bed， 床 bed， 所以叫做三 B。 那这三个 B 呢，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呢，常常会告诉学生，就是你要去散个步啊，你现在书念不下去对不对，起来散个步，然后呢，不然就洗个热水澡，不然呢睡个觉啊。睡觉我们昨前几天有讲到，当你在浅眠的时候，你的脑子是在组织白天的东西消化啊，所以最好呢读完书或是读完圣经去睡觉，那你那些东西就会在脑子组织起来。那我们有一个深眠，深眠就是脑子就停了，它就会开始身体的修复啊，甚至我们脑部会出现一个脑脊液，会把脑神经所有的脏东西排空，那叫做洗脑。洗脑我们常常会用不好，不觉得不好，其实洗脑是好的。当你深眠的时候，你就会洗脑，所以你有深眠过，你早上起来会觉得哦，头脑很清楚，所以早上背英文单字最好了，因为刚洗脑完。那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一个叫做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你不会一直在钻牛角尖，所以一个不祷告的人，他就很容易忧郁，因为他一直在钻牛角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说啊，你就跪下来祷告。结果祷告呢，除了神的灵的帮助、神的祝福以外，哎，还有一个另类好处，是科学家公认的发散模式。所以一个会祷告的学生，他成绩自然会进步，因为他的数学想不出来啊，去祷告好了。祷告说啊，我会算了啊，因为他进入一个发散模式。发散模式就是说，你平常打不到的神经的点，他现在都打得到，他是乱打一通，放松。所以我们常常会讲钻牛角尖，钻牛角尖就是你一直钻不到答案。所以这个是祷告的第一这个另类好处。那祷告的部分就先介绍到这边。再来讲到读经，读经的好处当然更多。好，那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就直接看投影幕。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讲到圣经是有益的，在哪方面呢？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顺从神的旨意？那我们怎么有办法像耶稣一样呢？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就没有办法得安息啊！因为没有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我们昨天有提到，那这个读圣经它都有许多好处啊。所以从圣经看来的好处呢，可以有智慧，它可以明白神国的界限。这个明白神国的界限在圣经里面尼希米记是很典型的一卷。那尼希米记它最主要提到的是这个建造城墙。我们看一下尼希米记，请翻开尼希米记第六章。尼希米记六章十五节，尼希米记六章十五节，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在修城墙过程当中，那有他们的仇敌那个称巴拉 他们这些人来阻止他们，但是他们靠着主顺利完成重建这个以色列城墙，他们是被掳归回。那这个地方城墙52天修完了，按照这一卷的主旨，尼希米记是要重修城墙，那重修城墙那第六章就可以结束啦。可是我们发现尼希米记居然到13章，原来重修城墙是那个眼前看得到的，那还有一个城墙就是我们心灵的城墙。那这心灵的城墙要怎么做呢？就要先从第七章开始，他们就安排人住进来。好，我们跳到第八章。那第八章 的第一节提到说，八章一节提到说，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第二节，七月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面前。第三节提到，在宽阔处从早上到中午，在一切能明白的人面前读律法书。好，所以当我们要建立心理的城墙的时候，我们要读律法书。那律法书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圣经。今天这个社会越来越败坏，我们的孩子暴露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懂得戴口罩防病毒，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防属灵的病毒？这些社会的这些思想还有氛围，都在毒害我们的孩子，他的心灵的城墙够不够坚强？所以第八章开始讲到的，建立的是心灵的城墙，叫神国的界限。神国的界限没有建立好，我们的下一代就会被受影响。那第八章就讲到他们读完之后呢，我们看第九节，尼希米记八章九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好，我们今天有没有因为读圣经感动到哭呢？其实在哭的部分，读圣经呢，我们要引出一个另类的好处，因为哭的时候身体会产生多巴胺，昨天有提到，那这个多巴胺又称为快乐激素，它会启动全身的免疫系统。所以当一个人很难过的时候，千万不要叫他不要哭，你要说想哭就哭吧，哭完就好了，他会觉得好舒服。那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发现男生很少哭，而且很矜不会哭，所以我们也发现一般来讲男生平均寿命就比较短，所以男生如果要长寿可以麻烦你哭一下，你想哭就哭，听到道理想哭就哭，唱诗感动想哭就哭，然后读圣经想哭你就哭，这个哭完之后呢，我们会长寿哦。这个也是读经祷告的另类好处。那这地方他们哭完之后呢，就不要忧愁，他们就快乐。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什么呢？十二节，尼希米记八章十二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为什么会大大快乐？哭完了。所以耶稣的八福里面第二个叫做哀痛的人有福了，结果呢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什么？安慰。安慰就是快乐。所以该哭的时候就哭，那你不能乱哭啊，你不要说我看韩剧哭啊，我为了什么背什么其他事情哭，我们可以为了读圣经，为了感动为了祷告这些来哭。那这地方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慰。那这个神国界限是什么，我们就顺道提一下。我们看第十章，第十章他们就讲到三个神国界限。第十章的29节，第一个界限就是他说，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 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好，我们看三十节，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好，第一点叫做主内联婚，所以神国的界限就是主内联婚。那这主内联婚神国界限不是我们那个八股，圣经就这么记啊，这边建造城墙，接下来属灵城墙，第一个就是主内联婚，第二个是什么呢？接着三十一节，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生日带什么货物来，我们必不买，每七年必不耕种，欠我们的债必不追讨。第二个叫做守安息日，所以这是我们要教导孩子叫做基础价值观。第二个基础价值观叫做守安息日。第三个呢，我们跳到三十七节，三十七节的后面说，要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好，点点点，这边第三个基础价值观叫做十一奉献啊，所以这个就是明白神国的界限。有的人老信徒了，还不知道神国界限在哪里啊，我们要给孩子的基础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自己也没有很清楚。尼西米记第十章讲了三个神国的界限。那读圣经还有健康长寿的好处，还有得神喜悦的好处啊。那在圣经里面还提到啊，我们看到生命记啊，生命记的六章一节啊，我们时间关系就不翻了啊。生命记六章一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这边接下来就讲到圣经里面提到的读经的好处。好，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读圣经的好处。读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他是，这是他的命令，我们要去在得为业的地上呢，要谨守遵行。所以听命就是熟知圣经神的话，顺从呢就是神怎么说我就完全去做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好处。所以生命记接下来第二节就说，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敬畏耶和华，谨守他一切的命令。好，这地方提到说我们的对象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神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以我们要培养每日读经的习惯。还有呢，你的子子孙孙，那子子孙孙就是包含家庭祭坛、全家信主，还有家庭的宗教教育，所以这是神的命令，我们读到了，我们就照着去做。那这边提到呢，这么做开始了，我们主要是要看福气好处。那福气跟好处是什么呢？这边第一个提到说日子得以长久，日子得以长久啊，在石牌教会啊，有一个老弟兄已经离世啊，相信他应该是去天国啊。他受洗的时候是80岁啊，记得他受洗的时候呢，讲了一句话，嗨呀，我输人添添啊！台语意思就是说，哎呀，我怎么输人家这么多哈？80岁才来认识主，那我还有几年可以活？然后他就问我们一些那个职务人员，那我们就跟他说，没关系，你今天开始认真读圣经。结果你知道吗？他真的每天一章开始认真读，他怕读不起来，用手去抄。结果呢，这样子一直坚持，后来他到离世的时候是102岁。102岁他不知道读几遍了。然后呢，在102岁的时候，离世前的两三天得圣灵。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102岁的阿公得圣灵哦。很感动哦。然后呢，这个地方说日子得以长久，所以从他身上我突然发现，诶，读圣经让他日子得以长久，我突然很好奇他的身体里面发生了什么化学变化。然后他就像摩西一样哦，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然后我们围在他旁边等着他去天国的时候， 他还可以讲说啊，你是某某执事，你是某某弟兄啊，你是谁？然后再来，他讲完了没事做嘛，我们就说啊，你要不要来唱个诗？然后他就开始唱那个田中的白鹭诗哈，台语的哦，他就开始唱哦，好厉害哦。然后呢，唱一唱就没声音了哈，啊，眼睛闭上啊，就去天国了。好，所以日子可以长久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还有什么好处呢？第三节提到说，让你得以享福啊，让得以享福。当然，我们遵照神的命令，神就与我们同在啊。那就很多地方就可以看到神的福气，你的环境开始逐渐改善啊。然后神赐你丰富的恩典哈。再来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人数极其增多，那对教会来讲就是那个神把人呢天天加给我们，我们就很多人来信耶稣，或者是这个教会人数越来越多，所以推动家庭祭坛的教会人数会不断的增加，因为这是圣经所写的。那这个地方生命记的六章的第四节就提到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好，再来第六节就提到说，神所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不读圣经呢就没有办法明白命令如何遵守。好，所以有时候呢在面对一些问题，像之前跟传道跟我们的传道在处理一个青少年在男女的上面犯的错接近死罪我们就跟他说，你知道这是死罪吗？他说没有人教我。那到底是谁该负的责任呢？公文都有贴出来啊，什么教什么教什么教都是死罪啊，怎么去犯呢？而且今天不是你想要去犯，今天是外面的社会他会主动贴过来。那我们的孩子能不能抵挡得住？我们有没有给他基础价值观？我们给他的心里面那个城墙够不够坚固？神国的界限有没有画清楚？还是模棱两可，让他觉得哎，这也没什么啊。所以这地方在利未记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所以圣经里面没有不知者无罪的道理，没有啊。你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读圣经，所以读圣经很重要，要建立这个城墙。我们要每日读经，圣经太厚了，它超过我们的记忆的负载，我们没办法让它像电脑 USB 一样插一条电线传输中，然后输完了全部都在脑里面，没办法，我们要一点一滴慢慢的读。所以第七节说，我们也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怎么做？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就是说，要落实信仰的生活化，也要戴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些另类方面在科学上看到的现象。其实我们今天是一个伤脑筋的世代，怎么说？因为我们的3C 使用量非常大，尤其进入三级、二级警戒之后，所有课程，实体课程全部暂停，变成线上课程。以前要求大家不要一直滑手机、看电脑、摸平板，这下子是一个光明正大啊、光明磊落的事情啊。所以，但是对教学来讲，其实它仍然是有它的弱点啊，因为没有压力的学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不知道。那我们现在会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在3C 使用上很困难节制。所以国际卫生组织说，手机网络是2B 级的毒品，所以父母如果买手机提供网络给孩子，叫做供毒，毒品的毒，那我们在贩毒 所以当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做适当的管制的话，那就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在网络手机使用的过程当中，杀伤力最强的呢是伤到脑，我们这几天有提到伤到脑，所以它是一个伤脑筋的时代。那伤到哪边呢？伤到这边的前额叶的功能哦。好，那前额叶有很多功能，这边字很小，我们就不提了哈。里面什么那个集中专注啦，工作记忆，还有控制冲动很多。哎，不见了。好，前额叶影响很多哈。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发现目前青少年在手机使用上，还有平板3C 使用呢，比较害怕的除了脸书的使用，那脸书还有 IG 的使用，它是浪费时间，而且它会让脑部进入一个僵尸的状态，也就是它一定住，然后它就会一直滑下去。那我们现在的网络设计，那个页面的设计都是无底洞的模式，你怎么滑怎么滑就滑不完。IG 可能好一点，它还有一个到此为止，那 FB 没有，一直滑，滑不完。可是你的 IG 如果你的加的人太多，你也是滑不完啊。所以就会无形中浪费我们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脑子一直处于决策的时候。那最近研究发现，如果我们一整天做无意义的决策，我们就会决策疲劳。比方说我们一天呢可以决策的事情只有十件，然后第十一件你就会觉得很累。但是你前面的十件已经在网络上那个 LINE 啦什么已经决策完了，那你就会进入一个疲劳状态。当你真的要决策的时候，已经没有精神了。好，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会出现车祸。所以最近我们也发现路上车祸很多，然后呢一测，诶，没有酒驾啊，怎么会撞电线杆？怎么会冲到海里面啊？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个地方没有人去探讨，可是呢全世界都在研究发现那是决策疲劳的现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脑部也会受到影响，脑部会受到影响。那影响的之后呢，前额叶这一块，例如如果我们玩那个很激烈的像三国无双四代这一种，它就会它的血液就会从前额叶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这一块就会缺血。那目前有一个推论，那目前也有看到这种现象，它只是一个推论。推论说如果经常玩这种会流血的打打杀杀的很残忍的那种 的这种电玩，它就会导致我们前额叶长时间在缺血状态，因为它血液要跑到其他 的那个听视觉啊听觉啊什么反射动作的地方，结果思考的部分它就变成用反射来看。那现在的推论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手指头它正常是有血液在通过，可是你把它用橡皮筋绑起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没有血，再来呢它就会什么黑掉在一天以上它可能就烂掉了，再可能就截肢。所以已经有医生发现说长时间缺血的前额叶它会发育出问题。那我们前额叶发展还在发展中的年龄是25岁以下。所以25岁以下就很容易受到这个影响，造成前额叶缺血。那后来才发现说，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前额叶缺血就会影响到它发育不完全。发育不完全呢，他的决策、他的同理心、他的情绪都没办法控制。那所以经常沉迷于网络世界的人会有一些现象，比方说情绪很容易暴躁，动不动就会很生气。所以我们宗教教育的教员会发现，现在的青少年怎么好像有一点脾气很暴躁，很冲。那有可能他是不是这方面要去关心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同理心，他不在乎别人受伤， 所以这最近的情杀都很残忍，啊，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个都是我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去思考的。那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什么补救方式呢？阅读呢是活化大脑的解药，好，所以阅读就牵涉到读圣经。那日本的学者大前研一曾提到，日本是一个低智商时代，因为他说他们的日本人不思考、不学习、也不负责。所以但是我们台湾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我们是不是也会看到网络消息还没有想清楚就直接转贴呢？或者是呢，我们不太喜欢读文章或读公告，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读不下去，会跳字，阅读障碍。所以最近发现，因为我们现在考高中的叫做国中会考，这个名称很有趣哦，考高中叫做国中会考。各位有没有注意这名称很奇怪？为什么不叫做高中会考？为什么叫国中会考？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升学的工具，是我们台湾很奇怪，什么都要拿来当升学工具。所以它只是要测每一次那个15岁的台湾学生他们的平均表现，用会考来鉴定他们 的学习状态，给国中老师参考，所以它叫做国中教育会考，它不是升学用的。那么为了拿来当升学用，就会发现它的一个间隔都太大，可是它本来就不是拿来升学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有国中教育会考，但是我们没有联考，很好笑哦，明明就有考，可是国家说没有考试哦，我们现在是免试。那个国中教育会考那个不算考试，那是你们拿来升啊怎么用的哈、哦？所以我们自己当国中老师会觉得蛮好玩的哈、哦。好，但是呢，这个过程哦，国中教育会考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它的题目越来越长，因为它要测阅读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少年，如果你阅读能力不行的，你头脑再聪明，你都不会有好成绩，因为你读不懂。那我在退休前呢，在检讨模考的题目，把题目念完，他们不知道那个题目在问什么，然后我就说这个题目就是在讲什么，他们就说哎呀，早说嘛，如果我们知道我就会答了，可是我就会说啊，你读不通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出现阅读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浏览网络的网页，网页呢，每一个网页平均不会超过三秒钟，你在看网页不会超过三秒钟，图片会看久一点，可是考试不考图片啊，那这个久了之后你就会无法阅读。所以我们现在 的学生有一个问题，就是阅读障碍，字太多的就不懂了，所以未来的青年是不会写情书的。所以呢，这个是不喜欢读文章或公告，还有呢，这个不负责，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谈读经的另类好处。好，读圣经呢，其实是帮助我们阅读。好，我们现在就是聚焦在现在这一个网络时代，阅读出现的障碍，前额叶受损。但是呢，有一个方式，每天阅读10分钟，纸本的阅读就可以修复大脑，很有趣哈、哦。请问10分钟刚好拿来读什么？圣经啊。然后最近又有一个研究发现，他说一个人的基础阅读量，就是一年要读76万字的中文字，结果我们发现和合本圣经76万多字、啊、所以如果你一年可以把它读完一遍，你的阅读量就够了、啊、当然我们这样读、啊、我们其实不用这样子读，我们一天一章、啊、一天一章，3年多可以读完一遍、啊、那这个在读的过程当中，你总是会慢慢就去想嘛。所以纸本阅读它既然可以修复前额叶功能，那就是一个另类的好处。除了你读圣经可以读到神国的界限，知道神的要求，从圣经得到安慰力量以外，哦，还有一个另类好处，修复你的前额叶功能。所以有在读圣经的人呢，他就心情会越来越好、哦、 所以《纽约时报》有提到，他说根据12年的追踪统计研究发现，每周读书至少 3.5 小时的人会比没有读书的人活将近两年。这个是那个研究报告的数据呈现哦。那《纽约时报》文章提到有一个人叫奥巴马哦，奥巴马呢，他提到他在白宫的时候，每天都要求自己要读书一小时，而且呢，大部分的时间他都能够做到。哦，那读他只是读一般的书哦。那奥巴马因为读书呢，也是帮助他忘记来自外交和议会的压力或烦恼的重要方式。所以美国这几任的总统，你会发现，你觉得哪一个总统比较好？你可能会第一个想到啊，好像奥巴马，好，最近好像好。所以有在读书还是有差，有在读书的人，他的心会比较安静哈。所以读书的另类好处呢，如果我们以台湾来讲，我们前教育部长曾志朗他就提到说，读书会变快乐，读书会变聪明，读书会变健康。那他是那个阳明大学的教授哈，他说科学早就研究发现，一个人一出生脑子就有100兆个脑神经，然后就开始发展哈。然后阅读的时候，文字讯息进入大脑前额叶，会经过一连串的接收器，会产生类吗啡的作用，又称为多巴胺，它会让人快乐。结果呢，越多的新的信息进入，类吗啡的接收越多，快乐的感觉就越强烈。这个正是阅读的快乐。好，第一个提到是快乐。我们读圣经，其实一般人读不懂，可是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奉主耶稣的名来读圣经，圣灵的引导，你也会有感动，会快乐，包含流眼泪，都是一种对身体很好的帮助。所以常阅读的人呢，接收器就越活跃，脑神经元的连结就越多越密，每天接收很多的信息就一直保持活跃。我们现在在使用 3C 手机的时候，知道吗？我们脑筋是没在动的，我们一般称为僵尸模式，就是你两眼是发直，一直滑手机，所以能够不滑就不要滑，除非你真的要用它查资料、处理事情、写文章，除此以外你就把它放着。所以因为这样，久而久之呢，活化的大脑就会提高理解系统的能力，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就会越来越好。第二个谈到变聪明，因为圣经在读的时候，圣灵的感动，那你第一次在读，你会发现越读越顺。又每天在读圣经的人呢，第二个他理解能力会很好。所以我们现在也会发现，现在人的理解能力不太好，如果手机滑太多的话。但是呢，我们每天拨时间来读圣经，会改善你脑部的状况。那另外我们要来思考一个事实，就是诺贝尔奖，这最近有提到犹太人的名字出现在诺贝尔奖得主名单上呢，到2003年我查到资料，到2003年就有160次，占总数的 21%。 那这一个人口只占世界千分之二的民族，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比例。那以哈佛大学医学系为例，估计呢有三分之一的医科生他是犹太人。那诺贝尔奖已经超过100周年，五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得奖者是犹太人。那犹太人的聪明原因是因为他们习惯大量阅读，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不用大量，你只要细细读，慢慢的读，把它读清楚，读到会感动，读到呢会流泪，读到会喜乐，这样就已经达标了。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在退休前，我有个同事，他的先生呢在这个外商公司工作，结果他外商公司呢遇到一件事，他就跟我分享，我觉得蛮好玩的，我也跟大家分享。他的公司里面有一个犹太人，然后看着他有一天看一本书，不知道什么书哈，他们的专业的书，那本书还蛮厚的，他说两三公分厚。他看到这个我同事的先生在看那本书， 那这个犹太人就问他说，诶，你在看某某书啊？这个他的先生就说，这个同事的先生就说，对啊，那你知道这本书吗？他就说，我知道啊，我一直想买啊，太好了，你买了，你能借我看吗？他就说，好啊，刚好最近也没空看，你就先借你看哦。结果呢，他借完之后呢，好几个月都没还。后来我这个同事的先生就去跟他问说，诶，某某人，那犹太人，问那犹太人，诶，那本有一本书哈，你好像跟我借，那看完了吗？他就说，有啊，我好像两三天就看完了。诶，那你两三天就看完了，那可以还我的吗？他说，诶，不好意思呢，我还没有背起来。好，故事到这边。犹太人他们习惯就是背，你看《生命记》，他就说他们要把神的话记在心板上。我们今天是读过眼睛而已，读完从嘴巴从眼睛读完就过了哦。你有没有把圣经的话记在心板上？结果呢，后来才发现犹太人因为脑部一直在背，背到最后他们的脑子呢就比一般平均就稍微某些部分都比较大，容量就变大了。那也有人发现伦敦的计程车司机，有人就无聊研究一下，因为伦敦计程车司机你知道吗？伦敦计程车司机是没有卫星导航的，去哪里他就载你就过去了。那所以要在伦敦生存的计程车司机都要很厉害。后来有人无意间发现他们有几个计程车司机，发现他们都用背的，那个伦敦多大，几千万人，好像两三千万人，那么大的都市路怎么背得起来？结果他们的海马回特别大，记忆有，我们的脑部呢越训练就越好。那我们现在什么呢？ Google 什么东西都记手机，什么东西都是用录的，什么东西都是用存的，从来不背。我们的脑在萎缩中，我们越不用就越萎缩，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学传道一样，把圣经的经节呢把它背起来，你的脑部才不会退化。所以犹太人呢，他是这样教育孩子，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王辉基老师的著作里面所揭露的。他说男童呢从四岁开始就会要学习陀拉，这个陀拉就是摩西五经，他们用希伯来语来背诵，那为了要能够学习犹太的经典，识字是第一步，所以他们四岁就开始识字哦。那我们的四岁的孩子在做什么呢？畅游。OK， 好。那一般犹太家庭的典型风俗呢，就是会把蜂蜜滴在圣经上面，让这个略谙世事的孩子尝到知识的甜蜜，所以他们都从快乐着手。所以我们前几天有提到，我们教孩子引导他读圣经是用压迫式的呢，还是用引导式的？所以他们把蜂蜜滴在圣经上面，就是陀拉羊皮卷，然后让这个四岁孩子甜甜看，然后再跟他说，来，我们来看这个甜甜的，他们就记得它是甜甜的。所以他们会说神的话语如蜜甘甜，如蜜甘甜。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听到书读册那读那册我们没有甜蜜的感觉所以许多犹太儿童呢，从幼年开始就会随父亲学习识字、诵读陀拉它就是神圣的指导，也是指旧约的摩西五经所以在箴言九章十节提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今天呢，真的聪明真的智慧要来敬拜到真神，才是真的智慧真的聪明。而且我们有圣经可以读，接下来要谈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阅读可以延缓失智。刚刚提到我们那个王弟兄，王老弟兄102岁离世的时候，因为他80岁开始读圣经，每天读，用心读，努力读，他说我输人家很多。可是呢，我们这个信主很久的人，每天悠哉悠哉过每一天，真的就像圣经所写的那个，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哇，他圣经不知道读几遍哈，然后他常常来到教会都会问我啊，因为他都叫我老师哈，说老师可以问一下吗？这个字怎么念？啊，是什么意思？问圣经，我就知道他真的在读圣经哈。那我们现在也有研究发现哦，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北部哈，发现那个地方他们的那个老年痴呆的比例呢特别少。而且比正常的年龄呢往后大概10年左右，然后后来才发现那个地方的人民哈，那个农村，它是一个农村哦，他们习惯阅读，好奇怪哦，农夫会看书哦。结果后来科学家就很好奇去研究，才发现说，当我们的脑部有一直在训练，你在读书读圣经，它是不是说读圣经，而是读书，他们很喜欢读什么莎士比亚什么这个东西哈，结果读到最后，他们就延缓失智。那目前会发现失智的原因可能啊，是我们的脑神经上面有那个类淀粉蛋白或tau蛋白塞住啊，塞住。所以呢，这个塞住的东西，我们刚刚提到说你要睡眠嘛，睡眠的时候深眠就会脑部脑脊会流动，会把它冲啊。所以题外话，容易失眠的人就容易老年痴呆哈，有可能，你脑部都没有洗脑啊，脑部长久不洗就塞住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量去阅读啊，大量阅读，其实阅读呢可以帮助我们容易入睡。我们睡觉前如果继续在滑手机，黑暗当中的蓝光就会特别刺激哦，因为除非你开灯嘛哈，可是开灯又影响睡眠。如果蓝光进入眼睛，它就会影响我们的杏仁核，它就会告诉你说天还没有黑，不要睡觉。所以越追剧呢会越失眠。所以睡觉前最好做什么呢？看书啊，不然就读圣经齁。好，那大量阅读呢就可以改变大脑。我们的大脑一辈子都有可塑性。我们虽然说25岁的时候呢前额叶已经发育完成，可是你的一辈子脑神经都在变动。所以呢很多人退休哦，我要讲我自己哦，退休如果没有接受刺激没有压力，他很快就老年痴呆了。所以赶快多排我讲专题哦，没有啦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说啊闲下来了，整天都坐在马路边看车子开来开去啊，或者是看电视发呆。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做这个动作，可是你滑手机发呆也会痴呆哦，因为你一直在放空哦，尤其年纪大的人。那我们最后提到说要怎么样保持每日读经。我们每天可以找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读。因为有一次在学校的学务处哦，就听到一个老师在骂学生。好，说你好，你看你第几次的功课又忘了写。你不会忘记吃饭，怎么会忘记写功课呢？那我在旁边听了就觉得啊，对哦，我们不会忘记吃饭，怎么会忘记读圣经呢？所以突然有一个我个人的想法哦，我们何不把读圣经当作吃第四餐呢？吃在前面也好，吃在后面也好，像我个人的习惯是一早起床读圣经，因为一早起床读圣经，第一个脑部洗干净了，哦，很快就进入。第二个呢，读到感动呢，快乐一整天，这个真的全身都快乐哈。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有人跟我说，应该就说你怎么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老啊？其实后来我也去查这个资料。信耶稣的外观都比一般没有信耶稣的外观年轻大概平均10岁。所以今天你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你要猜年龄，要么你就加10岁，不然你一定猜不到。啊，那个某某弟兄你应该有80岁，他就哈哈笑说我高10岁了，你就会猜不中。所以呢就从外边你会觉得说你就跟人家长得不一样齁。好。再来呢，我们读圣经建议要用纸本圣经。因为我们脑部设计起来就是它不是只是储存，它是多功的学习。所以包含圣经拿到时候摸到的触感 还有质感，还有呢，它在版面的方位，左上、右下、中间，啊，都可以方便建构。今天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平板拿来读书，在脑部是很难建构的，你只能抓住它的意思，可是你背不起来，啊，因为你在一直滑、一直滑，滑到你也不知道说它到底是在版面的上下什么地方，妨碍建构。好，妨碍建构。可是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看到，而且你会知道说，哦，它的重量，而且你会摸到这些东西，都会帮助我们建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我们听到一首歌，就会想起当时候听到那个歌的感觉。啊，它是一个环境的连结。那我们读圣经也是同样的现象哦。好，再来呢，我们要细用心细细慢慢读。所以请我们要用一个专门的时间来读圣经，最好是固定时间，啊，比方说你睡前，啊，就睡前，可是睡前，哦，会睡着，哦，有人说读一读，哦，安眠了，感谢主，然后呢有没有读到？没有，就很想睡觉，啊，那这样就有点可惜，哦，那我个人会喜欢清晨一早起床就读，哦，那读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读，还可以反复思想，一定要想，最好读到有感动啊，其实当你默祷完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很容易进入状况，因为圣灵会引导，啊，那你就会感动。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引导，啊，求主人指示他的旨意为何，啊，那我们来看最后看传道书十二章十二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二节，好，传道书的特色呢，就是虚空的虚空。那其实传道书，如果我们只有看到虚空，啊，那我们就可能要再多读几次。其实传道书它是一种对比方式啊，先告诉你，它要引出一个真正不虚空的人生，所以它就先告诉你说，如果你走错了，你就是虚空。那请你看看，这就是一个不虚空的人生。所以在十二章告诉我们答案哈。在十二章的十二节，他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啊，那这句话我们有我们属灵的解释。啊，那我刚好在外面的书哈，他谈到阅读，就提到说犹太人有一个习惯，他们说所有的书都没有很重要，只有一本书很重要。叫做妥拉，叫做塔木德，哦，所以呢你只要读一本就好了。所以他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诶，奇怪，著书多身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好像叫人家不要写书不要读书，哦，所以我们要从十一节看来，哦，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就是在讲摩西五经。然后呢，他是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示的。除了这本以外，其他请你参酌使用，不用读那么多书啦。好，哦，有时候我们要读好多教育的书，读好多专业的书，可以，时间够可以。但是有一本书非读不可，叫做这边叫做会中之师的言语，还一个牧者所示的，就是这本圣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掌握，啊，除了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福分以外，其实读经祷告，因为命令总归就是爱，我们无形当中都在享用这一个快乐，啊，好，我们最后来唱诗158首。